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叫彤彤，他呢现在是在西班牙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工作，那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彤彤，我是2014年就是大学毕业后来到西班牙留学，就是从小特别喜欢西班牙国家队，然后喜欢劳尔和席尔瓦，就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圆个梦。
对，然后就选择了去西班牙。那你西班牙语是在国内学的，还是到了那边再学的呀？
就是我西班牙语是出国前大概就是接触的那个，因为你要办签证，必须有学几百课时的西班牙语，就出国前才接触西班牙语。然后来西班牙是先读了语言学校，之后读了西足协的一个课程，就是培训课程，然后上的这边的 master。其实就是这边有语言环境嘛，你从生活工作中学到的语言。对于我的情况来说，是比我在语言学校和那个在 master 当中学到的更多。
你是毕业之后就留在西班牙，然后进了阿拉维斯俱乐部，是吗？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运气比较好吧。我那个正好我在 master 同学，他有一个朋友在阿拉维斯负责那个商务方面，然后我一毕业以后去那边就先实习了3个月，之后留到阿拉维斯，在那边做了2年。
当时你有想过你会去阿拉维斯这个俱乐部吗？就是因为它在中国属于非常小众的一家俱乐部吧。
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个他没有跟我说，就是没有联系我之前，我只是听说过在那个2001年欧联杯决赛，阿拉维斯金球惜败利物浦，然后对这家俱乐部只有这个印象。对，太遥远。当时我去阿拉维斯的时候，阿拉维斯也是阔别10年之后从西乙升到西甲，他之前一度还那个降到了西乙 B。就整个从西甲降到西乙，西乙 B，然后又升回西乙，然后又到西甲，
C.D.
就第三级别联赛。
这也是非常坎坷的经历。
对，然后就他们在西乙其实也只是，其实在西乙 B 待的时间更长，然后升到西乙2年之后也是巧合吧，重回到西甲。所以之前其实我对这家俱乐部就没什么印象，也而且在没有去这个城市之前，它因为它是那个巴斯克地区的首府。但是之前我们心目中的巴斯克地区的首府都是毕尔巴鄂啊，在没去，
毕尔巴鄂，
对，在
对，
没去这个俱乐部之前，我根本都没有听说过维多利亚这个城市。
原来阿拉维斯不是城市的名字，
没有，阿拉维斯不是
不好
城
意
市的
思。
名字，没关系，它城市名字叫维多利亚。我之前的老板他也是，其实就比我早去半年，他也就是刚刚去那边负责商务拓展、商务方面。然后他因为之前有在中国的那个，在中国生活过5年，就觉得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他就也想试一下看。因为阿拉维斯是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集团，除了那个足球以外，还有篮球。篮球的话，是一直在打欧冠，在那个西甲当中也是跟皇马和巴萨就齐驱的这种，然后他们输出过，就是像 NBA 输出过很多球员，什么斯科拉啦，什么这些，之前都是在那个，对，他的那个篮球队名字是叫巴斯克尼亚，斯科拉，还有是老普，就之前也是火箭那个老普，他们都是从阿拉维斯，就是巴斯克尼亚到的 NBA，所以他的篮球的氛围很好，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哎，整个的
原来
话
是
就
这
是
样
还
的。
是对，整个就是想拓展一下那个，就尝试进一下亚洲市场看看什么情况，包括阿拉维斯现在他的那个女足里面，因为他我去后的第二年，就是第二个赛季时候，他们也有了女足，他现在女足还有签日本球员。对，我去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是在那个改革阶段，因为他之前是西乙，而且我去那会儿，他也就是篮球，他是篮球的老板收购了足球俱乐部，就他们之前也很复杂，足球比如什么历经曲折，换过2次老板，然后这个足球这个篮球这个老板收购了阿拉维斯之后，才从西乙升到西甲，然后整个都是在整改当中。 包括我去那年有一半一多半的同事都是从他们都是从各地挖来的、
啊、
就是有很多新的。
那你也是见证了他整个球队的变革。
对，因为之前
动荡变革、
嗯、然后之前有很多同事就说他们那会儿阿拉维斯在西乙时候他们工作其实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哎，就可能那么几个人，就其实在西班牙这种小俱乐部当中、哦、这是很普遍现象，可能就那么七八个人十来个人就要做所有的工作，就大家可能哎一人身兼多职、
哦、
然后我去纽瓦他们正好是才分成各个部门、哦、比如媒体部啦，什么赞助商的部门啦，商务拓展啦、
嗯、
ticketing 啊这些，他才就慢慢细化，但就是我们也是篮球和足球一起都做。
那你平常的那种工作比如说一天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就大概的一天的 schedule？
就是周一到周五正常要去办公室，我们办公室是在那个篮球馆，就是巴斯克尼亚那个篮球馆是全西班牙最大的，大概能容纳16000人左右，就很真的很大。然后我们是在篮球馆上班，就有时候有训练的时候
在篮球馆上班。
对，就是在那个篮球场里面有训练的时候、
嗯、
足球就是很神奇的是它的那个篮球馆是在城市的一边，足球的基地是在城市的斜对面、
嗯、
都是在那个相当于郊区地方。我有时候有足球训练就是就会蹭同事的车去足球场，就我自己没车，因为那边完全没有交通公就是公共交通去到那个足球基地，它是在高速路口旁，然后就是两个不同的高速路口旁，然后我们就会去足球，就是有时候大概我一周会去两次吧，然后拍一些照啊，或者看看有没什么找球员拍东西的那些，就是拍剧什么陆剧中文的那个就是信息啊，就是祝福啊这种，或者是给他们拍一些足球照片。因为就我觉得西班牙人就是他们的审美跟我们的审美不太一样，有时候他们觉得可以发的照片对于中国就是咱们中文的社交媒体就是大家都不太喜欢，所以我大概一周就会去个一两次，就是也要看天气情况嘛，因为阿拉维斯是就是比维多利亚实在是太冷了，不是下雨就下雪，要不就是雾天，就他们不是雾霾，就是它虽然没有没有海，但是它离那个海边还挺近，然后又是在整个巴斯克地区地势最高的、
哦、
所以它就是每天雾蒙蒙的，很少能见到太阳，然后比别的地方都冷一点、
嗯、
就也会去。嗯，完了我们
海拔高一点。
对，然后我们那个周末有比赛，或者周中，一般篮球赛是周中嘛，就是欧冠篮球欧冠都是周中，就是有篮球比赛我们也得去、
嗯，
然后有那个国王杯足球啊，或者是周末联赛，就那会儿在那两年基本是没有周末。
这样说的话，你是不是对篮球的球员更熟啊？因为你可能每天都在那个篮球馆工作，不是会经常接触到篮球的球员吗、
嗯、对，就还可以，就是篮球的也挺熟，因为篮球的人也比较少，不过足球是因为跟他们，因为篮球的话可能不会就是经常去给他们拍照啊，或者跟他们有过多的那个像媒体就宣传要少一点，就是只是大家经常见面，然后我们会在同一个健身房，或者员工餐厅和那个他们球员餐厅也是一起，就大家就是哎都知道比较近。足球那还是足球会多一点，因为足球就是比赛的报道啊，训练的那些包括平时一些活动啊，跟足球还是更多一点。篮球队他们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跑到欧洲各个国家比欧冠，所以其实见到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请来过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在俱乐部工作你一天的上班流程和其他的媒体部门的上班流程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对一些其他的细节我们也很好奇，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吃饭这些，你们吃饭是和球员一起吃吗？
我觉得是每个俱乐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有朋友在别俱乐部工作嘛，就是其实球员和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要保持距离的，然后即使在我们那个餐厅的话也是他们有一块区域是专于就是他们的区域，别人都是会隔开。
那他们的菜谱是球队特别设计的吗？就是他们有专门营养师啊什么的这种？
是有一个营养师，就是在阿拉维斯那边是阿拉维斯和巴斯克尼亚他们共用一个营养师，然后每天会给他们配餐，什么训练时候的小食，就是一些零食啦，比如训练前有些球员会在球队就是在俱乐部吃早餐，有的不会，然后比如训练完之后他们要吃什么都是有搭配好的，还有一些营养剂啊什么， 包括他们很多球员，据我所知，大概一周可能只能放纵饮食一次。因为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小测，就是做过一个问答嘛，就说如果让你们就是给你们一个自由日，让你们放纵饮食，你们会吃什么？有一半的球员都说会吃披萨，不知道就是他们就可
可
能
能
他们
只是碳水比较足
对，因为他们平时可能不能吃吧。
吧。哦，原来是这样。
他们都很爱吃中餐，还有寿司什么。因为维多利亚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寿司店，哇，就是超级受足球队和篮球队球员的欢迎。
我们很好奇，就是说在俱乐部工作的时候，它的氛围是一种怎么样的氛围？是那种上班族一样按部就班的，然后朝九晚五那种氛围吗？还是就会比较 chill 一点，比较放松一点啊？
我觉得放松谈不上，只会是比朝九晚五要更辛苦一点，因为你比赛时间都不在你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内，而且就是比如有一些什么活动啦，这些都很有可能是在午饭或者是晚饭的时间里。在我看来，整个俱乐部人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比多利亚就是维多利亚那边他们更像中国人，就是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很辛苦、任劳任怨那种。就因为我现在是在那个
啊，
马，
为什么？
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就他们真的每天工作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按道理是6点下班，早9点到晚6点，然后中间有2个小时休息时间。就是六点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见人准时走过，大家都经常7点、7点半走。
我以为你们自愿996呢。
这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西班牙工作风格很不像啊。
对，完全不一样，真的就是要分地区，还有这是平时，那晚上的比赛，那也都是篮球比赛，一般都是8点45、9点这种啊，然后大家还要待的11点多啊，就是比完以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尤其是赞助商那，就是商务的同事，他们还要跟他们的那种各种客户啊，各种赞助商，还要有时候我是会跟他们一起回家嘛，就要到11点半、12点，第二天9点钟他们还会上班，我就觉得很神奇。
天哪，我这感觉跟固有印象当中的西班牙的工作氛围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说西班牙人就是什么12点钟上班，然后晚上7、8点钟下班，然后吃个夜宵
中
那
间
种，
还
然
要
后睡
睡
了
个
又，
午觉。
对，然后又睡得很晚那种。
睡得很晚是真的，但他们起得也挺早，也很辛苦。然后周末还有比赛啊，因为周末经常篮球、足球都有。有时候我就偶尔我就会想着，哎呀，哎，这周是客场就好了，就最起码可以在家
客
待
场
着。
就不用去了是
客
吗？
场篮球我们肯定不用去了，足球有时候就是我偶尔会跟队嘛，但是跟队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体验了。你当你很热爱的时候，你就觉得辛苦点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说，对于球迷来讲，你可以去其他球场，可以在现场就是最近距离去感受足球比赛，这个很好。但其实是很辛苦的。比如我们早上很早出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是跟队去塞维利亚吧，就是当时那个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其实还好，坐飞机是一般包机嘛。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凌晨3点，正好那个比赛是周日，然后周一早上还是要去上班的。
这个感觉在国内都没有这么辛苦哎。如果说凌晨的比赛，一般就
对，但是在阿拉维斯那边这样，
有点突破我的认知。
就是我还好，因为我去的比赛不是很多，我大概去过那么6、7场。之前我们有2个男同事，我觉得他俩真的是超级辛苦，就换成一般中国人都熬不住，但他俩跟我一样坚持了2个赛季，我觉得他俩真的特别牛。
所以，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你们坚持在这个俱乐部工作？
每个人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是我
为爱
这
发
是
电
对
吗？
为爱发电，还有就是这是就对于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对于我来说，为爱发电是一种。还有就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能从当中学到很多，而且从小就是以前都没有想过我会真的在一家俱乐部工作，所以还挺珍惜这个机会。而且每一天其实你跟队是很辛苦，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离球队那么近，离比赛那么近，然后又可以去不同的球场，现场感受氛围，所以我觉得辛苦一点没有关系。然后别人就可能，因为其实西班牙找工作也不好找啊。
那有什么是你在球队工作之前你没有想到的吗？就是和你的预料不太一样的事情。
你之前有想过会从事体育行业吗？因为你说没有想过跟俱乐部工作，但是会想过从事跟足球有关的事情吗？
我从小的梦想就一直是从事与足球有关的工作，但是我是没有想过我是真的可以毕业后，我其实当时只想的我是来西班牙留学，我要看一下我一直喜欢的国家球队，然后多看几场比赛到底什么样，就是想感受一下。但是我没想过我毕业后会留到这边还在俱乐部工作，这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入差吧，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在足球俱乐部工作会是什么样，所以也就还好，就每天都很新颖、很新奇，总有意外惊喜，有时候是惊喜，有时候是惊吓。
那你挑一个惊喜，挑一些惊吓来说一说呗，就是有什么是就是惊喜的部分，哪一些是惊吓的部分？
惊吓就比如，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工作时间是我意料之外的，这个算是带引号的惊吓吧。我没有想过西班牙人真的会工作这么认真，我有时候就很惭愧，我觉得啊，好像跟他们就6点钟我想走的时候都，对，还有同事问我说，哎，你们中国人不是都很勤劳，工作很辛苦吗？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比他们懒散，我说。我来西班牙就是为了不要像在中国那样那么辛苦啊！我想要假期啊，我想要周末啊，但来这儿觉得连周末都没有。
哎，那他们工作时间那么长，到底是因为那个工作任务多，还是什么？就是工作量太大了
我
吗？
觉得就是每个俱乐部的风格不一样，但其实足球行业还是比较辛苦的，就是体育行业，足球、篮球，然后可能那样一个俱乐部跟老板的风格也有关系，就是。要求会高一点吧，但其实不是，我觉得在西班牙不是普遍现象，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是很辛苦，但是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那你可以再说一说惊喜。
惊喜，像惊吓，对，惊吓，但是再补充一点，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会在一个城市的晴天那么少，我尤其是在最后半年的时候，半年可能只有那么加在一起1、2周没有下雨，这也就是。气候真的很恐怖，也是我离开阿拉维斯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我在那个城市生活不下去了，对，连太阳都见不到，每天阴冷，对，然后风还特别大，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风，就每天都是狂风，就路上的很大垃圾桶啊什么都被吹的，都被刮的那个倒了，真的挺恐怖的。
哎，我觉得这跟荷兰好
啊，
像
我觉得那
哦。
边很不西班牙，就是巴斯克那边，尤其是维多利亚那边很不西班牙，就大家的习惯啊，然后他们也很，你看就是工作的态度，然后气候。那我觉得惊喜就是肯定是惊喜会大于这些，因为就是那边的人他们真的是很诚恳。然后总是在帮你。我在那边工作时候是整个俱乐部就只有我一个外国人，一开始的时候，后面还来了一个，就是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所以而且语言各个方面他们都真的是很帮你，各个方面哎都就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我没有车，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公共交通也不方便，大家就是只要能捎我都会捎我，而且都是很热情。北边的人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没有很好相处，不像那个，南边啊，不像马德里啊这些就觉得很自来熟，但他们相处之后，你会觉得他们更诚恳一点，就是很舒服，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生活都很开心。但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点闭塞，就是你不是很容易能走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当中，就是我在那2年其实也比较孤独。
就是表面上大家都是很 nice，然后很友好，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跟他们交朋友，是吗？
我觉得还是人的性格吧，因为那边的话，他们没有很开放，更闭塞一些，更保守一些。
好像跟就是欧洲的其他几个国家有点像哎，不像就典型的西班牙或者葡萄牙、意大利就是比较开放啊什么。
对，不太像，就是比较保守一点，很传统。
我觉得听众会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包括我跟笛子也比较好奇，就是说你跟球员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大家肯定会认为你在俱乐部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官方人员，肯定会跟球员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就是可以，比如想干嘛就干嘛，是这样子的吗？
那想干嘛干嘛肯定不可能啊！俱乐部就是很复杂，比如你要想拍摄什么东西，都是有很多要走很多程序，比如你要先跟媒体的老大报，媒体老大他还要再跟那个就是球队总监那块儿，有新闻官，有球队总监，然后有时候还要看教，完了还要再看教练和球员乐不乐意， 因为有时候有，比如这段时间赛程比较紧张的话，教练可能就说啊，这2个礼拜什么所有的这些拍摄活动什么都要取消，就也是跟教练的性格和球员性格有关。就有的教练就是哎没事，只要有什么我都配合；有的教练就觉得哎，我这段时间我必须就是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比赛上，因为我总共2个赛季经历了4个教练，就是有的就会严一点儿。比如，之前有一个教练，都是我们不能跟他们坐同一辆大巴车，比如跟队的时候或者平时，然后不让我们进更衣室啊，然后训练时候要保，拍摄时候要保持距离。然后第二个赛季时候是阿贝拉多，就是上个赛季在西人教练，就是也执教过武磊，就是他的话就会很 nice，然后哎怎么都行，然后只要别影响到我们训练都可以，所以就是也是要看教练的性格。
所以说你会更偏向于就是可以跟球员更多亲密接触的，对吧？
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其实说实话，成绩还是最重要的，球队的成绩，就赢球是最重要的。对于阿拉维斯，就是目标，因为尤其是前2个赛季都是保级嘛，就是你球队赢球啊，因为赢球的话，球员也会很开心，你之后再找他们拍什么的话就很方便。就有时候，比如我就会找最近场上表现不错的球员，或者有进球球员去拍，那整个他那一周心情估计都会很好，就只要一刷都 OK。所以赢球才是最关键的。然后工作是如果能配合的话，那肯定最好嘛，不能配合那也没有办法。
在你接触过这些球员，球队工作人员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啊？
还挺多的。我觉得球员和球队真的是让我挺意外的。之前总觉得，哎，这是球员，这是比如是球队总监什么，大家就是和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如果就是在我学生时候时期时候会这么想，但实际接触到，就反正最起码阿拉维斯都是非常的友好，很平易近人。就他们比我在那个维多利亚接触到的普通人更容易相处。更友好，就这是让我很意外的。对，之前就有很多，比如之前，第一个赛季是佩莱格里诺，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餐厅吃饭，因为也那天也是中午的时候加班晚了，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同事们都已经吃完了，然后就我一个人，然后他跟助理教练还有一些球员他们在吃饭，然后他看到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是就叫把我叫去坐在他们那儿跟他们一起吃，然后当时有一个餐厅服务员还过来跟我说啊你不能坐这儿，这是他们的位置。然后那个教练就佩莱格林诺就说啊是我让他过来的，他跟我们一起的。就当时觉得好感动啊，本来在那是我在维多利亚第3个月，其实有点撑不下去了，就是从来没有觉得就那个城市因为太小又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城乡结合处那种感觉，周日没有商店开门，就他们会让我觉得哎有挺温馨的，有点家的感觉。就比如你像我是如果我想逛街的话，我可能要去毕尔巴鄂逛街，或者是回马德里逛街，就维多利
好
亚
惨
去，
啊！
真的。然后好不容易周日有时候能休息，然后全部都关门，街上看不到人。对。
怪不得对体育狂热，就是可以出去玩儿。
哦，对，就没有别的什么大型的娱乐活动了。
没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当时觉得啊好暖
哦。
啊。还有一次我是在路上走的，就是我也是随便溜达，实在太闷了，然后正好碰到一个球员，他跟他朋友在那边喝咖啡，然后他们就把我叫起来，请我喝了东西，还跟我聊天，还说哎你要是觉得很无聊，没事可以找我们啊，怎么就他们就会让我觉得在这边还是对就。
是球员也觉得我们也好无聊，
不
也
是，
在找
因
我
为
玩。
他们总会觉得你一个小姑娘，然后还是外国人，语言又没有很通，觉得很勇敢来这个城市。就对于西班牙别的地区的人来说，他们觉得啊，维多利亚也超级无聊，就是巴斯克地区又冷又无聊。他们都就是很多不是，比如从瓦伦西亚啊，或者是什么南边啊，或别的地方过来的，他们也有点受不了，然后觉得哎呀，那对于我来说肯定更难了，所以他们也经常就是。还有之前我跟一个球员关系还不错，然后他就基科那个费梅尼亚，然后他就跟他女朋友说，让他们女朋友女他们有时候球员之间女朋友关系也很好，就让他们女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喝东西什么也把我叫上， 就跟他们一起，
真的球员太太团。
对，就我大概就跟四五个他们的太太团关系都还不错，平时 ins 也有互动啊，然后有一次还邀请他们来我家吃饭，就大家都挺好的。其实太太团们也有些可能跟你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有些其实就跟普通邻家女孩没什么区别，但确实都身材很好，长得也很漂亮。
那是必须的，
哇，这个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哎，就是在俱乐部工作还可以跟就是球员太太谈，因为他是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就没想到还可以跟他们一起融入在一起。
但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得啊，而且很多女生其实都比我小，她们都是93、94，有的94、95，也其实也都很好。就我不是90年的，后面才发现大部分球员就是现在接触球员越来越小。
对，
太太团他们基本上都是不上班的吗？
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是不上班的吧。他们就什么健身房啦，一起到处开车出去玩一玩啦，然后怎么样，然后也有些是有工作的，就是还有一个球员，他女朋友是就是在他们在一起很久很久，也特别低调那种，他女朋友是心理医生吧，然后也是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是还是要分人，有的是有工作，但我的感觉是大部分是没工作的。
对，然后在阿拉维斯肯定也很无聊，就最好大家都能一起出来玩这样。
应该是跟对经历。就有一次，我也特别感谢我之前媒体的那个老大，就是我之前有跟他讲过，我去那个就塞维利亚那场客场是我在阿拉维斯最后一场比赛，我之后就准备裸辞，然后他就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包机的原因，本来平时我们是可以去2个人的媒体部门。然后，但是那次只能去一个人，飞机坐不下。然后他就让我一个人去了，完了还帮他们负责推特啊、Facebook 这些工作。就我觉得他非常非常信任我，就语言的问题嘛，还有包括其实推特、Facebook 可能和我们微博发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不是完全不一样，大概是有一半。然后他就放心我去。那次的话，我又拿着相机、又手机拍什么的，VI 发电太重要了。然后那天还下了暴雨，塞维利亚一般不下雨，但是那天很惨，我们下了暴雨。然后当时，
你们把雨带去了吗？
对，真的是很奇怪。那年我那个赛季还跟他们去了一下加纳利，就是跟加纳利比赛那个卡纳利亚。然后卡纳利亚那边也不下雨，但我们去那天也是下了暴雨，真的我们快疯了。然后卡纳利亚那边的人就说：“你们从维多利亚把雨带了过来。”然后当时不是下雨嘛，整个球队只有一把伞，然后领队就把那把伞给了我，我觉得好感动啊。对，而且在飞机上和在大巴上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女生，我觉得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是跟球员他们一起坐飞机、坐大巴的吗？
对，飞机、大巴都是一起。
球员在飞机或大巴上，他们一般是干什么呀？就是玩手机，然后听歌、
有
玩
的
游戏，这
人
样吗？
对，有的人玩手机，有的人听歌，有的人看书，完了还有的一起玩游戏。我们那次回程的路上，因为正好那场比赛就是跟加纳利呃格拉呃卡纳利亚那场比赛是保级成功了嘛，提前，然后大家在飞机上就一起玩那个西班牙的类似于跳棋的一个游戏。当时队长还把我叫过去问我会不会玩，我说没有玩过，他就说：“哎，那我们教你。”就大家心情都很好，然后几个人一起在玩。还有的是两个一起的玩玩什么对战游戏，然后也有休息的。
会不会赢球跟输球之后，球队的氛围差很多啊？
会啊，
就是大家可能输球之后，大家都阴沉沉的那种。
阴沉沉倒不至于，就是相对会比较沉默吧。也是要看什么比赛，比如那场比，比如输的比赛很关键，可能情绪更低落一点。但球员基本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他们的心理素质比我们好很多。有可能经常我们看的时候都比他们踢的人紧张。
我感觉作为球迷来说，球迷的观感是最强烈的，就是看球的时候。
对。
球迷是最紧张的，然后可能教练，然后再是球员吧。
他们就比我们好多了。
但你离开阿拉维斯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然后又觉得在这个小城市得不到什么发展，然后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就是还是觉得在那边生活，我实在无法想象我要在那个城市一直待下去，我受不了了。气候也是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又见不到太阳，然后城市又太无聊，都快抑郁了，不行，我要走。而且2年第一份工作时间也觉得差不多了。
是你现在离开阿拉维斯，然后去了西班牙的另外一家俱乐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会有什么做内容或氛围的那个差距吧？
就肯定是有差别的，因为就是我也有朋友在别的俱乐部工作，就每个俱乐部其实都不一样，它都有自己的风格，而且有时候风格也是会跟你的老板啊，或者其实教练、体育总监的影响也蛮大的，尤其是对于媒体部门来说，就是跟他们的风格也有关系。然后我现在的话，我们就可能因为就是工作的人数也多一点，大家就是很明确，分工明确，然后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
那
事
你
情。
会更喜欢哪一种工作？
我觉得有得有失吧。如果要是从你要是球迷，或者是对于跟足球，因为之前阿拉维斯肯定是跟球队那一块更近一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你会学到更多，就是会感觉你更规范一点你的工作，就是在不同的方面可以帮助你成长，能学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因为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你这心态挺好的。
我现在的话，最起码没有觉得那么无聊，然后气候各个方面都还好，就是看你怎么选择的。
那就是现在俱乐部的话，你跟球员之间还会有比较好的关系吗？就像你之前跟阿拉维斯这样的。
就跟球员其实接触很少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和球场工作，然后是有一些接触，但是就不是很多，也不会那么近。
这种感觉可能更像是在上班吧，就可能更像为一个企业打工的感觉。
正规一点，就像在就是白领的那种感觉，但是平时比赛什么还是，就又会有从前那个以前工作的感觉。如果除去比赛以外，别的时候更像白领，就是办公室工作的人。
那你就 general 的说一说，就是你在西班牙足球界工作这么多年，然后作为又是亚裔又是女性这种，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感受嘛，就是你作为双份的弱势群体。
我没有觉得，我没有任何弱势群体的那种感觉。就是之前在阿拉维斯有一次，是有一个之前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总，就是那个媒体总监，他有那种就是说，哎，你干什么跟我没什么关系，你做你的，我们干我的。然后还有一次，他也把我跟他申请了2个月的一个拍摄任务，结果在那个拍摄当天才跟球员说，球员说他不行。但当时球员人很好，还专门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我这次不能拍，是因为我之后有什么安排，我才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2个月前就申请了，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只碰到过那么一个，就是对我比较不太友好，但是也没什么。就是之后我就跟他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以后也就没有这种矛盾。就是有些西班牙人，他如果比较无知的话，他就会觉得，哎，你们那算怎么怎么样？就他们比较狭隘。但是大部分人我感受到都是友好，而且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偏见，就他们反而会更关心你，更照顾你，觉得啊，你们都很勇敢啊，你们在这边才学语言没多久就在这边工作啊，生活啊，哎，我们就不太行。很多就我接触到人，他们是这种心态，不会觉得啊，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中国市场啊，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内容啊，包括我觉得西班牙的话，好像对男女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吧。我看很多，见过很在比赛就是在球场上见过很多女的摄影记者啊，就是扛大的摄像机，然后很多拍照的男女其实没有太大区别的。
那你的老板们呢？就是你的，就比如说，以前俱乐部的中高层，然后现在俱乐部的中高层，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呢？
是男性多一点，但工作人员的话好像男女差不多。就是我觉得男的可能稍微多一点，但是也要看部门吧，有些部门也是女生也会多的，看需求。就比如 ticketing 啊，什么 marketing 啊这种，就女生我觉得也还蛮多的。但是有些那个，比如技术部门啊，包括是那个商务部门啊，就男生会多一点。媒体部门也是男生相对多一点。
对，看来西班牙足球界男女平等做得还蛮好。
因为我不觉得呀，我觉得你就是比较挣钱的是 marketing 部门啊，那但是 ticketing 部门是活又多又没有挣那么多钱，然后都要女生去干。
不是啊，ticketing 不光是这种，ticketing 是女生比较心细吧，而且 marketing 也有不少女生啊。 就包括我当时在读 master 的时候，我不是读的是体育市场嘛，我们班男女比例也是差不多的，就是男生可能比女生稍微多一点儿，就这边女生他们不觉得我们比男生差在哪里。
可能是不是因为西班牙女生喜欢体育的也比例也比较高啊？大家也没有觉得好像女士、男生专门从事的。
而且很多女生，就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们搬东西的时候，女生说搬就搬啊，从来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男生来做啊，就他们本身也没有觉得男女有多大差别。但是很多男生其实还蛮热心的，哎，我们来帮你们怎么怎么样啊，你别拿这个太重了，我们来搬，就没有觉得很大差别。
哦，听起来好像很和谐的样子。
哦，我没有，就反而觉得有时候他们还会稍微额外照顾你一点，觉得啊，你外国人来这边生活，哎，挺不容易的，然后还是家里人也都不在身边什么的。
就是过去的疫情有对你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吗？因为西班牙也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挺大的，就是我们是前期是在家工作，然后6月底的时候就复工了，然后现在因为不是又严重了嘛，我们就是一半的一半，一半时间在家，一半时间在那个办公室。但我觉得最大影响不就是现在比赛是没有观众空场吗？你整个其实足球界都不算正常状态啊。就大家都想着什么时候我们能重新，哎，球迷可以入场啊，我们也可以近距离的看比赛啊。现在其实氛围整体是怪怪的，而且很多，比如你要做拍摄啊，什么媒体日的话，我现在还不确定今年的媒体日会怎么拍。之前总是会录一些那些，中文的视频啊什么，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对，因为都是尽可能的球，要避免跟球员接触嘛。我们部门只有一个人能跟球员接触。就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要就是还蛮严格，他们每周一和球员一起要做核酸检测那些。
总体来说，你可能之前没有想过为俱乐部工作，然后现在可能为两家俱乐部也工作了几年，你会有一个新的体会吗？就是说你有跟之前的预期有什么差距吗？还是你以后也想要继续往俱乐部这个方向走，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呢？
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从来不会想那么多的。
活在当下。
对，活在当下，这是我的座右铭，享受当下。计划也赶不上变化，而且就像我14年来这边，我说想读体育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大家都觉得异想天开啊，就是尤其体育那会儿在中国就是找工作也很难，而且他们又觉得你是一个女生。我本科读的是影视传媒这种，就传媒类的广告啊、宣传这些。就是又跟体育还不搭边儿，其实没有人支持我，看好我，他们就觉得我是来追星的，其实是初衷也是来追星的，没啥区别。但现在不是也是有在这边做媒体工作，所以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说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怎么说？我感觉机遇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当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帮你的。不要觉得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去想，你敢想，然后你敢做，机遇来了就可能换成别人。也许他们当时，阿拉维斯邀请他们过去的话，很多人就拒绝，因为你对于俱乐部不了解，对于那个城市，那座城市一无所知。但是我是没有犹豫，我直接第二天拖着两个行李箱就去了维
好
多
勇
利亚。
敢，为了爱义无反顾。
就当时是觉得很兴奋啊，觉得哎，有什么啊，我去看一看，反正我毕业了嘛。
对，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讨论过的，就是你从事了足球媒体相关的行业之后，你对于看球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像我之前的话，就是可能做媒体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对看球就有一些厌倦了，就会觉得好像把自己的爱好跟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个爱好也变得没有那么，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你是这样子的吗？你现在还会以一个纯球迷的身份去看球吗？
纯球迷可能会难一点，但是我还是蛮想看球，就是比如去不同的球，就是我每次在欧洲旅行的话，我到那座城市，我都是要去他球场参观，就我还是，想去了解不同的球场、不同俱乐部的文化，看比赛时候还是挺激动的，就但是没有之前那么激动，会更理性一些。就没，其实我很多时候就是。 肯定是有阶段性的，比某一段时间会稍微有一点点厌烦啊，有一点点腻啊，不爽，但是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啊，很兴奋，很激动，觉得自己太幸福。小时候每天想着，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在那个小学同学录、初中同学录上就会写的，我要在那个体育做，就是比如什么当什么体育经纪人啊，在俱乐部工作啊，但那会儿都是梦想，就是或者是当什么体育解说啊、体育记者啊，就我会有写类似这样的，就是未来职业嘛，就大家不都写一个理想梦想，然后就没想，所有人都觉得哎，你异想天开，包括我妈、老师什么的，那会儿老师还跟我说啊，每天就知道看足球。我初中的时候正好是04年欧洲杯初一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就熬夜看球，然后白天就有点困，当时正好是期末考试，然后老师就说我没有做好带头作用，因为一开始有些男生他们不敢看，但是发现我每天看这么开心，然后去跟他们讨论，然后他们也看，班上就有好几个人在睡觉，然后老师就批评我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期末考试不是考试有那么多次，欧洲杯4年才一次，我干嘛不看啊？当时老师就很生气，但是，对，但是这个老师前两年我回去看他时候，他还说，哎，当时不应该管你那么严，应该就是让你们有点自己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啊，你看你现在也在西班牙圆梦了，也很好啊，怎么怎么样？就有时候会觉得，哎，有点不太真实。
对，这个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故事，励志故事，听了也很感动。
对我来说是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那种特别努力，又不是那种学霸，很爱学习的人，但是能走到这一步，我自己是很满意、很开心。就比如第一次教球员说中文的时候啊，跟第一次跟队的时候啊，当时那种感觉都是就跟个小朋友啊，第一次出门一样。
这种感觉太棒了，我就是刚才你说那段话，我其实听了心里也很触动，我就感觉从小的一个梦想，然后不断的通过你自己的一些努力，加上很大的一些机遇，然后最终成真了。我要是有个小孩，然后我一定不会去阻止他做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我爸我妈虽然没有很支持我吧，因为他们就觉得很不现实，而且找工就他们可能会考虑一些现实的问题，就比如工作啊，你以后怎么办？但他们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我，就是默默的放纵我。但是一定是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太清楚你想要是什么，最起码你要拒绝你不喜欢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
对，这也是你，这是不是你想要给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但是这也不能跟所有人这么建议啊，因为真的是跟性格有关。有的人他们确实就是很无所谓，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明确的知道你们不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有时候是你不去做，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就是敢于尝试吧。不要总是想着，哎，我万一怎么怎么样，想很多那种后续的一些事情，哎，这个做不成，我以后怎么怎么办啊？我要怎么怎么样？不要考，有时候不要想太多，你不尝试，你根本不知道有未来的那些可能性。
这就跟我们好像在第二期足球媒体的那期话题里面也讲过，如果你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你就先去试一下，你试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适不适合。但是试一试肯定是没有错的，而且年轻嘛，反正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资本，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对啊，尤其是刚毕业的，主要就是你要勇于尝试，还有我觉得就是喜欢、机遇都是非常重要的，
足球圈里的人脉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我觉得喜欢真的非常重要，然后机遇和能力是同样重要的。你光有能力，然后一直没有你是给你发挥的那种场合，那你的能力别人怎么知道呢？如果你是想从事与体育相关或者与足球相关的工作，首先就是先抛去一些，比如你觉得这工作挣不挣钱啊，什么这些因素，先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然后就是机遇、热爱和机遇，两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很幸运都有的话，那你肯定能成功。
最后的这个鸡汤我很喜欢。
然后感觉我们节目就是两位主播在拼命泼冷水，然后所有的嘉宾都给所有人拼命灌鸡汤。
没有，可能正好你们问到的都是大家在这个行业里确实做得很满意的啊，很开心的，所以也不是鸡汤吧，就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个体验，一个经历。
好的。
好的，那今天很感谢彤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俱乐部工作的经历。
也很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分享我在西班牙的一些留学经历，还有工作的经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